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五月中哈，虽然外面的这个天气有一点点的雨哈，那这个是春雨呢，还是秋雨哈？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美好的景象啊。因为我们今天是主日哈，主日是我们欢喜快乐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日子哈。那对，因为我们四五六三个月，我们是要讲到这个夫妻关系跟亲子关系哈。那本来还要再讲，继续要讲夫妻关系的，还有未了的话，但是突然发觉到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哈。我这次讲完之后，六月大概还只有一次可以讲的哈。所以如果不讲这个亲子关系的话，可能就没有时间讲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哈，从全然绝望到满满幸福。箴言教我们的幸福育儿术，这幸福育儿术跟这个这个月的这个细胞小组的题目有一些的吻合哈。我是特别的是从那个地方学来的哈，我还查了一下育儿术是什么意思哈，然后加上幸福育儿术哈。那我们今天特别是从这个箴言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哈，因为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地方。让我们知道哈，就是说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建立家庭，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家庭当中带领我们的孩子能够领受神的祝福哈。但是我们今天特别的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箴言当中，我们一起从箴言当中，我们来学习哈，看看神对我们这个幸福育儿术是怎么样带领哈。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哈，我不晓得大家做父母的哈，不管你的孩子年纪多大，刚刚生下来的，或者还没有生下来的，或者已经是这个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已经工作的哈，我不晓得你的孩子年纪是什么样年纪哈，但是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这边讲到哈，做父母的都很焦虑。也很无力，有没有？很焦虑是焦虑你的孩子，很无力是觉得你想为他做什么，好像就觉得没办法做哈。那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哈，我们华人的父母，我们好像一有了孩子之后哈，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原来的身份，我们就变成某某人的爸爸，某某人的妈妈。哦，就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这些，我们也不在乎，我们就做某某人的爸爸，某某人的妈妈啊。那但是我们做这些人的爸爸，做这些妈妈，我们就会有一些的焦虑跟无力。这些焦虑跟无力出现在哪些事情上哈？第一个，我们可能发觉到说，孩子越大越会说谎啊。他们说谎的有一些很多原因哈，有些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说我们喜欢听的话。但是那是谎话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成绩不好。那这个不好的定义可能因人而异哈。就是你家觉得不好，可能他们家觉得，哎呦，这个成绩好得很，好得很。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拿到一个 A 不怎么样啊，你一定要他拿到 A 加。但是有人家里可能都是 C 啊，我们是华人嘛，中国人嘛 ，C 啊，我们都是 C。我以前在一个教会是 CCCC， 结果我带了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大专团契的一个弟小弟兄啊，他因为很投入教会的服事啊，所以他那一学期修了四门课都是 CCCC。我说哎呀，我开玩笑说你应该换一个教会，换到那种 AAAA。Anyway 哈，就是我们会发觉到孩子的问题一箩筐。孩子说谎，孩子成绩不好，孩子不听你的指示，孩子态度忤逆，我们好多好多让我们觉得焦虑或者无力的事情。或者呢，我们会发觉到说，你孩子越大，你就会发觉到他跟你说话说的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你问了一长句话，他说 Fine，I'm OK， 有没有？根本不理你，继续看着手机，或者孩子根本不想和你说话，然后孩子一开口说话都没好话，所以你到底是希望他跟你说话，还是希望他不要跟你说话？可能你都希望跟他跟你说话，跟你说的越多越好，但是一说多他就叭叭叭叭就开始骂起你来了啊！所以孩子的问题真的是很多， 多到我们会发觉到说做父母很难，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在这些的基督教的这个书籍当中，或者这些的讲座当中，特别热门的就是亲子问题的课，远超过这个夫妻关系。因为夫妻关系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好像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觉得夫妻关系根本不算什么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可以牺牲掉这些，我没关系，咱们俩就凑合凑合吧，凑合凑合下去，只要孩子能够好就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掉，我们因着我们俩这样子凑合凑合，反而没有办法让你想让你的孩子好能够更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另外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就是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说，别人院子里的草总是比较好，有没有？现在是割草的季节了哈，我不知道你家里是自己割还是请人来割，你总是看到别人，哇，别人割的那个草的好漂亮，那你家的就凹凹凸凸的，哦，又长杂草又长什么草，或者缺一块，这边通一块，这边缺一块，啊，好像就是没有别人家的好。那也是你会觉得说，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都这么好？别人家的孩子都为什么这么乖？哦，来到教会的都是个个都乖乖的，那你怎么知道他没在教会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呢？对，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有好多好多让我们觉得焦虑的问题。箴言是圣经当中哈，圣经当中一卷很特别的书。我相信很多人还没有信主前，最常读的圣经，最容易读的圣经，除了诗篇之外，可能就是箴言。因为箴言都是一些短的句子，有没有？喜乐的心是良药，有没有？你现在要记得，你可能还没信主前就记得喜乐的心是良药。对，哦，很多这些句子，对，所以箴言实际上它是神给相信神的人解决生活各样难题的一个智慧之书。就是你读的这些东西，你读进去，然后如果你能够读进去，然后用在你生活上的时候，箴言能够帮助你在方方面面成为一个有智慧聪明的人。这是箴言它摆在圣经当中的一个目的所在。那很多人也相信，就是说我相信很多人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都会相信说基督徒是一群非常怎么样听神的话，非常重视孩童的问题，并且看起来比较有方法带领孩子成长的一群人。所以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把基督徒这个标准定得很高，把基督徒的都看得很好，以至于呢要跨进那个基督徒那一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我还不够资格，我跟你们差太远了，你们这么好，我怎么比得上你们。这是后话。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箴言来看，说箴言教我们的幸福育儿术有哪些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箴言是神给相信他的人解决生活各样难题的一个智慧之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比较短这段很短的时间，利用一些箴言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的教导，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反思，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孩子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把神的智慧用在这些的问题上面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哈，就是第一个箴言教导我们的就是要认识我们的孩子，认识我们的孩子哈，认识你的孩子，意思就是说要正视孩子的一个问题啊，正视孩子的一个问题。那箴言二十二章六节那个地方哈，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哈，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重点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教养孩童，当行的道。好，到老也不偏离，也就是说你要教养你的孩子，让他走一条该走的路的时候呢，他到老都不会偏离出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这个教养的一个重要性，教养一个重要性。所以要讲到教养，首先就要来讲到是说你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要因材施教嘛，在教育上来讲我们叫因材施教。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认识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孩子， 而我们认识我们孩子的方法，我们不是用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认识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用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认识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有很多的偏差，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的孩子总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管他的表现如何，在你心里头一定认为你的孩子是最好的，除了这个基因之外，你也觉得说因为是你的孩子，所以他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如果学习不好，学校老师教不好，人际关系不好，一定是没有交到好朋友，品性不好呢，就是被朋友带坏的。那这一些都不好的话，那一定是教会没有请青少年牧师，或者是教会的牧师没有尽责把我的孩子带好。所以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不会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会这样认为。在那个这个叫做什么 Cloud and Townsend 这两个人，他们的书我想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他最有名的书叫做 Boundaries， 就是那个什么中文叫什么立界线，是吧？那本书很火啊，从90年末开始一直就大家都在看这个书，然后让这个基督教心理学或者这种大众心理学就开始又被人重视。那他在他的一本书也是蛮久的书，1998年出的这个 Boundary with Kids 上面提到，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他说你要认识你的孩子，你要接受三件事实。第一个事情是什么？第一个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其实并不完美，虽然你的基因很好，虽然你们的背景很好，虽然你们两夫妻可能 学问很好，工作很好，品格很好，但是你的孩子未必是完美的，应该是说你的孩子一定不是完美的。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观点，基督教的观点认为没有人是什么完全的，我们都是什么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不是说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不成熟的地方，我们都有没办法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孩子在内。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事情，我们才能够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踏出正确的一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些误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好，是他，我刚才讲到是他的错，他的错，他的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合理化我们孩子的一些偏差的事情。他跟你顶嘴，他你会觉得说哇 ，so smart， 哇，他竟然能够哇，好、哦、这么大的孩子还能够听得懂我的中文，或者说哦，这么大的孩子还愿意跟我讲话，哦，或这么大的孩子他还蛮可爱、蛮幽默的，他是在顶嘴，你根本不管这些事情。你合理化他的错误，或是他那边打游戏打完了就躺在那个地方趴着的，他说哦，他已经学习的太累了，所以疲倦了。你不看看他之前在做什么事情，你刻意的避免掉一些事情，合理化他的行为，或者如果他有一直打扰别人，打扰他的这个 sibling， 打扰他的这个兄弟姐妹，或者打扰他的一些同学一些的不对的不当的行为出来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觉得说啊，因为他生性比较活泼嘛，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找理由的来相信我们的孩子没有错。这个找理由很多原因，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愿意面对孩子的错误，是我们在逃避我们的责任。我们逃避我们的责任是因为我们觉得，这边讲到第二点，第三点，船到桥头自然直。他现在可能是 teenager， 狂飙期嘛，飙完之后他自然就会长大了。但是你看到很多人到30岁40岁，他的个性他的情绪还维持在 preteen 或者 teenager 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以至于呢他就停滞在那个地方，一直到他的成年之后，他人困扰着他自己，困扰着别人。所以你的第一个就是接受你的孩子其实不完美，第二个就是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的问题。看表面问题就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看问题要能够看尽问题的真正所在，才能够帮助你抽丝剥茧，对症下药。也就是说，当你的孩子的成绩低落的时候，你要想到他为什么低落。当你要责备他、处罚他之前，首先要思想一下，他学习上的障碍是什么？是他个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你们的问题，要全面性的来想，而不要只说，哎呀，你学不好，好，处罚你，这个礼拜手机不准用，电视不准看，网络不准上，这叫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我们一直只停留在反射性的来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你孩子的问题永远解决不完。所以我们要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就是说他不听你的话，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不听你话会有什么后果。他的态度忤逆的话，可能他根本是缺乏对别人尊重的意识。也就是说，你从小都没有教导他，你要尊重别人。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孩子是只有一个或两个，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哎呀，孩子好宝贝啊，我们一直要就是我们众星拱月都拱着他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不懂得尊重人，因为你没有教导他怎么去尊重人。你没有教导他怎么尊重人的时候呢，他根本不知道，他也根本不觉得他应该要尊重人，以至于呢，他越大越是别人的麻烦。你会发觉到他对你的态度越来越忤逆，而且他对其他人好像也都是让人家没有办法。所以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然后第三个，我就刚才讲到说，要勇敢的去面对问题，要去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不要逃避，不要自己骗自己说，哎呀，就这样子吧，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吧，对不对？再等一等吧，他长大以后就会好了。很多人不是讲吗，就说，哎呀，这个 teenager 都是这样，青少年都是这副德性的，他上了大学就好了。上了大学就真的好了吗？很多上了大学并没有好，因为他可能有些人他有他的情绪上面的一个困扰，或者是说他真的是身体上有一些机能上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如果都不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说就是他长大自然会好，船到桥头自然直。那不止怎么办呢？不止你也不去面对，你就听天由命吧，交给主吧，主自然会保守看顾他的。但是主把保守看顾他的权柄责任交给你们两夫妻，你说交给主吧，主说这是你们的责任，你说交给教会的牧师吧，教会的牧师 一个礼拜看他几次？一次两次，一次两次，说周五团契来一次，礼拜天崇拜来一次。万一这两次你又带他去参加这个比赛那个训练的时候，你可能一个礼拜都看不到牧师一次，青少年牧师更不要说我们这些牧师了。那你怎么能够说都是这个教会的责任，都是他们责任，都是他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来面对这个问题。伤口被感染了，他不见得按着时间他就会自然好，或是口水舔一舔，怎么样？小时候有没有用这种口水舔一舔伤口它会自然好？没有，你们都还蛮卫生的。我们小时候是有人教我们这样子，就是摔伤了碰伤了就变流血了，那时候哪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抗生素啊什么的，那些就是口水舔一舔就好了，口水舔一舔它就会能够自然消毒了。那万一没有消毒怎么办？就是说你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时间不见得能够帮助你解决你孩子的问题，你是帮助你解决，你是帮助你孩子解决他问题的那一个关键人物。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在圣经上来讲的是神他把养育子女的责任权柄托付给你，更何况说这个世界变得就是像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讲到的，他讲什么？迷蒙愚蒙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愚蒙，什么是愚蒙？愚蒙可能是说 有些的解经书是说愚蒙是讲到是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生下来就有的那个叫做什么罪性，就是说他一生下来就被就因着这样一个罪性使他的心就是偏离出去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说他天生的这个所谓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天性让他不容易了解别人的感受之外，更大的可能是这个世界这个学校的教育系统这个社会的一些的价值观念似是而非的不断的在灌输教导我们的孩子，甚至是孩子的我们的父母，让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偏差出去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教导孩子，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子做孩子，父母不知道怎么样做父母，这叫做愚蒙迷住了孩童的心，越来越愚蒙，就是越来越愚蒙。因为如果没有父母去教导他们的话，他们会越来越愚蒙，就是也就是说他们离那个智慧之路会越来越远。不管他们的学业成就有多高，但是他们的这个智慧之路如果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如果没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他们如果没办法处理自己与人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越大面临的问题越困难，而他越大你能够教导他帮助他的机会也 越少。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箴言这个地方带出来一个我们很怕触碰的一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管教。他说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孩子被愚蒙迷住他的心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用管教的杖来帮助他。特别是在美国的教育，我是在美国学教育，我们美国的教育反对体罚，反对身体的触碰，这个，所以这里的话你会发觉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到圣经当中的管教的时候，特别是管教的杖的这样一个词的时候，我们几乎很常常会跳过去不谈，跳过去不谈。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 在这里讲到的管教，第一个它应该是一个就是它的原来的意思应该是那种 narrowing， 就是那种把一个东西缩小的一个意思，就说这个管教它是把一个事情缩小，也就是说借着一些的训练让孩子能够限制他的行为远离不对的事情，走向所谓的进前之路。这个要什么？这叫管教，这种叫管教。所以管教的问题不在管教的杖，问题在拿着管教杖的人是谁。当你拿着管教杖的时候，你是如何的使用这个管教的杖？你是在你忍无可忍怒火中烧的那一刻拿起你的管教杖啪啪啪啪啪啪打完了，宣泄了你的气，然后呢你又后悔不已，然后抱头痛哭，抱着你的孩子两个人一起哭？还是你能够不要惹孩子的气，不可怀怒到日落，这虽然不是箴言上讲的，这是圣经上讲到的，你能够不在你的怒气当中行使使用你的管教的杖。当你能够远离你的怒气，不在你的怒气当中来行使管教的杖的时候，管教的事情不是你宣泄怒气的出口，管教的事情就是对你的孩子的成长有利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枢纽。如果没有适时的扭正，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直直的生长。如果你有种过那些养育过那些植物的，有没有？ 有些植物它生长的时候，它会向着阳光、向着水长嘛，有没有？所以有些时候它不会说是直直的一直长啊，它会歪过来，歪着歪着歪着，越来越歪啊。但是呢，在一开始歪的时候呢，你如果拿一个杆子给它立起来，让它不继续歪下去的话，它就能够往上涨啊。但是呢，如果它那个树干那个枝叶越来越粗、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要把它凹过来的时候，啪，就马上就断掉了。所以管教，我们刚才讲到说，不在于管教的杖，而在于拿着管教的人。你如果有这个权柄不去使用它，把那个管教的杖放在那个地方，任令你的孩子下去的时候，这叫做亏欠。像圣经当中的那个以利，那个大祭司以利，他对他孩子就是一个亏欠。但如果你有这个权柄却不当使用，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你在不正确的时间当中使用这样一个管教杖的时候，这叫做滥权。神没有让你借着责打你的孩子来宣泄你心中的怒气，因为神看每一个人是一样的，他给你的权柄是要让你能够带领你的孩子成长，他给你的权柄不是让他在成年之前成为你的奴隶，他是让，但是同样的道理，他让他你的孩子成长之前，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奴隶，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主人，他是神所托付你要来帮神管理的产业，你就要尽忠职守的管理好神所托付的那个产业。那怎么样子能够在合乎圣经的管教呢？这边看到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不要过度的焦虑，而要对症下药。那最近那个波士顿大学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讲了一个很有，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他说现在很多父母的焦虑感高过孩子们，就是这些刚上大学的这些 的这个孩子的焦虑。所以呢，他觉得说很多的父母更比他的孩子更需要受到什么，受到专业的辅导啊，就是说他们会发觉到说很多的父母打电话到他们的这个大学来啊，就是讲到说如果他的孩子啊，就是有一些的跟这个老师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了？那或者说孩子如果打电话回家，他问这个孩子说你在学校好不好？如果这孩子说他在学校很好，那父母更担心，担心这孩子一定没有实话实说，他一定是隐瞒了一些的事情不让我知道，他可能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剧，陆剧还是韩剧看太多了，就是我们就是隐藏自己的实情不让父母知道，所以这些父母的焦虑就很多。所以他那个波士顿大学那个研究就讲到说，他觉得这些的父母更需要受到这些的辅导。那圣经刚才我们讲到嘛，圣经箴言17:22讲到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我们关心我们的孩子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过度的关心就是焦虑，焦虑并没有办法解决事情。他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所以忧伤的灵，这种过度的焦虑不仅自己做不好该扮演 的角色，也容易使得你的孩子跟着你一起焦虑。特别是 你如果你 在外面读书的孩子刚上大学嘛，对不对？他就看到你一直在那边焦虑，他一下 过了个半个小时，过了半天就打个电话 check 一下他现在在哪里， 吃早饭没有，吃午饭没有，现在跟谁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哇，这个你说你的孩子会受得了你吗？你受不了他，他也受不了你，对事情一点的帮助都没有。第一个，不要过度的焦虑；第二个，要先存款，存够款项才能有款可提啊。你提到存款不见得就是 MER 嘛，对不对？你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上面你也要存够款项。也是一个心理学家讲到说，我们能够对我们孩子能够 帮助的越来越少，因为这个世界好像一直在跟我们有一个拉锯，所以我们能够影响这个孩子免受世界的残酷的影响好像越来越少。但是他说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我们能够跟我们孩子相处的那一些时间当中，尽我们所有的把那些正向的积极的款项存进他们的记忆里，快乐啦，喜乐啦，尊重人啦，哦，之类的这些的一些的正面的的一些的价值，一些的行为，借着你们的互动，借着你带他去哪里玩，带他去看什么表演，不只是去看而已。不要说你们到了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然后呢互相都坐在那个地方滑手机，你们要欣赏一下，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让这些东西进到他的记忆里头去。你们去看一个音乐剧的时候，你要跟你的孩子讨论一下这在讲什么，或是当你去，甚至你带他去看一个球赛的时候，我相信这些美好的记忆，当他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的挫折，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都会成为他有款可提的那一个事先的存款。所以合乎圣经的管教，不见得我们看到那个管教账的时候，不见得就是用杖打人。合乎圣经的管教，他是讲到说不要过度焦虑，你要适度的把一些正向的东西存进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说话当中，你要知道如何能够帮助你的孩子知道他的问题所在。下面这边我们来看一个对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他是在一个 他的学校，老师跟你说你的孩子今天在学校跟他的同学打架，你会怎么样反应呢？你会不会说你怎么又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呢？然后呢说讲清楚为什么要打架，我是怎么教你的。第三个你可能反应就是说人家说话让你不高兴你就要打他吗？这可能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当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出于好意，因为老师告诉我们说你的孩子去学校跟人家打架了，所以你就会一开始就会用一种质问的态度说你怎么又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然后第二个呢， 你可能就会为你自己来辩护，说不是我没有教他哦，是说讲清楚为什么要打架，我是怎么教你的。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推卸你的责任了，撇清关系，我已经教过你了，我教过你不能跟人家打架。第三个就是定了孩子的罪，说人家说话让你不高兴你就要打他吗？错的，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样子的方式对孩子有帮助吗？不见得有帮助，他可能就会越来越不想要跟你说话。所以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他是提出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书，他是提出来是说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这样说，今天和同学起争执的，你心里头很难过吗？同理心，让他知道你进入到他的感受当中。第二个呢，你说讲清楚为什么要打架，我是怎么教你的，你换一个话说法，就是说发生什么事了呢？是他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吗？试着能够帮助孩子发掘找到一个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在哪里。第三个呢，就是人家说话让你不高兴你就要打他吗？你可以改变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这话你心里头很难过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发觉到说这三种的说法，第一个就是同理孩子的一个感受，你要先同理你的孩子的感受，让他知道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虽然他知道他不对，但是他知道你现在在跟他站在一起。第二个呢，就是要一起去寻求问题的一个原因在哪里，也就是说发生这个事情究竟那个原因在哪里，是他说了什么。你试图引导你的孩子能够说出问题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关心的是你孩子受到内心的一个冲击是什么，而不是只是纠结在事情的细节当中，谁先打人，谁先动手，谁对谁错，这些东西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你觉得两个都错，或是你觉得谁对谁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事情是你能够借着这个事情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的管教是因为你关心他，你在乎他，你要帮助他，所以他就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领受到你管教对他的帮助。这样的一个管教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远离这些的对他行恶的事情。第二个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教养孩童，我们当然是要因材施教，使他走当行的道，当然是我们要去面对，是说神带领我们的孩子走的一条道路，是一条我们合乎神的一个心意的道路。那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个道路落实在我们一个具体的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同理我们孩子的心，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他一起去探究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所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着这样一个过程帮助他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负责任的人，一个懂得负责任的人才能够懂得尊重别人，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他才会尊重他自己，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他就是到长大之后他也不会尊重别人，他更不会尊重自己，他更不会尊重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轻易的把他的身体把他的心理都卖给一些他不应该卖的一些对象。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不只是要羡慕邻居家的草的绿，我们更要找到那个使得我们家的草地也能够绿的那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在管教孩子带领孩子的事情上，不要让自己孤立无援，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家孩子的问题是我们只有我们家才有的问题，好像其他的孩子都很好，只有我们家孩子不好，好像别的家孩子对都是温良恭俭让，都是品学兼优，只有我们家孩子什么都不行，所以你难以启齿你的问题。但是基督的信仰给我们一个跟其他的信仰或其他的心理学上面不一样的地方是事情是什么？基督信仰是让我们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能够把真实的自己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神一个真实的一个帮助。那这个地方在箴言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个神提醒我们的一个真实的帮助在哪里？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能够，当我们一在一起的时候，是互相扶持、一起成长的朋友。铁磨铁磨出刃来，也就是说我们这样互相在一起相遇相撞相磨合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一些好的结果带出来的。这样子的朋友在哪里呢？这样的朋友在教会，在教会当中你比较容易看见这些铁磨铁磨出刃来的朋友。你在社会上很难遇到这样一个朋友，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想得罪人，因为大家都想扮好人，因为大家都是用一个彼此看起来很好的面目在彼此相待，大家都不愿意去看那个面具之后面我们的境况是什么，因为我不想处理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的问题，我也没时间处理你的问题，所以我根本不想要知道你的问题。但是在教会当中比较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是因为神他是花时间付代价牺牲自己来跟我们铁磨铁磨出刃来， 磨出我们生命当中那一把利刃，能够斩断一切困难的利刃。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教会要有团契生活。团契生活不是说我们礼拜五没事干，找个时间来找个事情做，打发打发吧，拿本圣经来读一读，对不对？随便读一读咯，反正我们是来这个地方聚一聚聊聊天的，对。或者你要在线上聚会更方便，我就不打开视频，我这边可以看一下 NBA， 对不对？你那边再听一下，哎，他查经查到有趣的事情，我再回来听一听，跟你们 插几句话，下个评论啊。你们以为我全程都参与了，我这边看一下那边看一下。我们讲到的事情是说，我们用生命来跟生命相遇的时候，就是那天有一个弟兄讲到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一种关系，比较容易在教会当中发生。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你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能够铁磨铁磨出刃来的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们应当要考虑常常来教会，经常来教会，经常在团契当中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比较能够讲一些话的朋友，比较能够分享一些自己的问题的朋友，然后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就说不要太过抱团取暖，我们应该要分享彼此的一些的软弱，彼此的一些的问题，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自怨自艾的过程。哎呀，我怎么好？哎呀，你好可怜！哎呀，我也好可怜！哎呀，我们都好可怜。那可怜完之后呢？神他同情我们，怜悯我们，但是神在怜悯我们的同时，他开了一条出路给我们。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是开出路的神，神是为我们开道路的神，不是让我们停留在那个地方，彼此抱团取暖就过去了。事情没有过去的，我们要在困境当中找到一条出路。所以我才讲到说，如果你没有习惯来教会的，我鼓励大家为着你的孩子的好处，为着你的好处，我们应当周五参加团契，周六不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来教会崇拜，参加主日学，让你能够在那个氛围当中，你视为的人都是能够帮助你的人，你才有人跟你铁磨铁磨出刃来。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人，你怎么能够磨出来呢？有一个故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条驴子不小心摔到一个井里头去，然后呢，他自己一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直想要爬出来，怎么可能爬出来？那井那么深，爬不出来。他的主人也一直想要方法，放绳子拉他，他也不是人可以当拉上来，那怎么办呢？僵持了一下子，结果主人就做了一个重大痛苦的决定，就是说放弃这个驴子了，救不了他了。所以呢，他们竟然说，为了怕下一个驴子摔下去，我们把这个井埋了吧，意思就要把这个驴子也活埋掉了。所以这个驴子呢，他突然的发觉到说，头顶上有好多的土下来，一开始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意识到说，哇，这个土是要来埋他的，埋他的，他开始一直叫，哦哦哦，一直叫，驴子我不知道怎么叫，哀嚎的叫，哀嚎的叫完之后，后来就不叫了，不叫了。这个主人以为他这个驴子是不是被埋了，就认命就倒那个地方了，结果发觉到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什么？就是那个驴子他一直在甩开他掉在他身上的泥土，然后呢就慢慢慢慢的站在那个泥土上，越站越高，越站越高，越站越高，他竟然就站到那个井口，然后就啪咚跳出来了。哇哦！所以呢，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假如你觉得你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你就是那一只驴子，你有驴子的脾气，死不肯听别人的话，然后呢，扑通，有一天不小心就掉进那个井里头去了的时候，不要自怨自艾，要寻求困境的突破，找到那一些困境的突破。假如掉在你身上那些泥土就是那些基督徒， 你不要觉得这些基督徒好讨厌，跟泥土一样，弄得我身上好脏。他们可能是帮助你突破困境，让你能够站在上面 一节一节往上升，然后跳出那个困境的神给你的祝福。我们不要小看了生活当中掉在你身上的那些泥土，也许就是神要把你从井里头救出来的那个应许。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到说，你寻求你的帮助，你要积极的去寻求你的帮助。你如果真的认为说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他们比较会养孩子，他们比较重视孩子，他们比较有方法，因为神有方法教导他们，你就要加入他们这个里头去，进到这个团体里头来，你才能够有一些帮助你的人。有一些人他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可以传授你他过去的不管是惨痛的经验或是美好的经验。有些孩子可能跟着，有些父母可能跟你年纪差不多，你们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们既可以抱团取暖，又可以突破困境，何乐不为？所以鼓励大家要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以前我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刚去那个教会，那时候我也很年轻，就发觉到说，哇，那个教会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他们这些家长自发性的组织一个孩子的读书会。读什么书呢？ SAT ACT、啊、就是他们这几个家长，因为那些家长都是理工男嘛，就都很厉害的，就他们就自己自发性的组织、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组织在一起、啊，今天到谁家，明天到谁家、啊、这个礼拜到谁家，到礼拜是谁家、啊、大家一起来做题目解题目、啊、来讲解题目。如果我们在孩子的学业上面，我们能够自发性的有这样一个自助的一个读书会组织出来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利用教会的资源组织一个类似读书会的一个查经聚会嘛，幸福小组嘛，不管你要怎么样称呼这个组，就是为着孩子的幸福小组，就是家长幸福小组、长辈幸福小组、孩子幸福小组，你可以有各样各样子的方法。重点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教会的资源能够用在你的困境上面，你才能够成为那一个突破困境的驴子。第三个，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就是说，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经文我没看到，就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膏油跟香料都是、啊、我们就是古时候让你身体觉得很舒服，让你觉得 很舒爽的一些的东西，而且都是让你觉得很高贵的一些事情。他讲到就是说，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习惯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团契聚会嘛，就是这样子呗，唱唱诗歌咯，查查经咯，然后呢就回家了，或者就等着孩子的那个 program 结束，我们就一起回家了，然后就没了。我们要有一些的影响力发生，要有一些影响力发生。圣言18章24节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重点在这个地方，滥交朋友，滥交朋友不是说你交了一些坏朋友，滥交朋友有一些的意义上来讲是说，你不好好的去利用你这些朋友，不能说利用，你不好好的去跟这些朋友交往。也就是说，你在跟这些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用心的去对待彼此，你就会变成一个滥交朋友。再好的朋友，你如果没有去挖掘他的好处，没有去看见他的一个优点的时候，放在你身边再好的人都是没有用。他这边讲到，但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当然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确实他是一个比弟兄更亲密的朋友。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想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团契里头，我们小组里头，有没有一些人是值得我信赖的？有没有一些人他是比我的弟兄更亲密的爱我的？我要好好的对待他，好好的一个爱他。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发现你的答案，就是让孩子看见你努力的身影，让孩子看见你努力的身影。 我们看见箴言十九章十八节讲到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有指望，什么时候叫做趁有指望呢？趁有指望不是说一个极短的时间，他这个地方讲有指望的时候，应该是说当你孩子还在你身旁的时候，或者当你还能够对你的孩子的事情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不要轻言失败，不要轻易的说我是不是太迟了，我是不是已经太迟了，要做一个好的爸爸好的妈妈，我是不是已经太迟了，因为我的孩子已经，你可能在你孩子三岁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已经太迟了，一直问到你孩子大学毕业，你可能还在问说我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听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听得太晚了。永远不嫌晚，只要你愿意现在就开始，不要习惯性的为自己找借口。我们人生当中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力气，不去改变我们自己，而是不断的在替自己找借口，让自己能够从这个借口当中好像得到了一些的疏解轻松，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还是摆在那个地方，我们只是怪这个怪那个，就是不怪我们自己，就是不肯从现在开始来行动。我们可能怪原生家庭，我们可能怪学校老师，我们可能怪教会牧师，但是我们就不肯从现在开始立刻来改变，让孩子看见你努力的身影，不是你努力的赚钱来供他挥霍，不是你努力的打电话来问他东问他短，而是他能够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看见他的父母看重他父母的信仰，看重到他的父母可以把这个信仰落实在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里头，这叫做不要为自己找借口。然后呢，箴言二十章七节讲到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为纯正的义人。我们知道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我们能够称为义人，我们乃是靠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说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愿意面对自己的不完全，然后倚靠神的帮助，使自己可以被算为完全。把这样的一个道理用在我们亲子关系上的时候，也就是说我能够面对我亲子关系上的不足，面对我在危机处理上的无力，并且知道用尽一切努力去寻求改变，这叫做义人，被神称为义的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因为这样子的人愿意让自己的身边充满正能量，而且有实质帮助的人，并且他是一个愿意改变、勇于改变的人。箴言十八章十节说什么？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只羡慕基督徒的生活，不要只觉得哦，这个道理好好啊，我好喜欢，只是我还不是。你要踏出改变的一步，进入神的国度。你看这个地方讲到说，义人奔入便得安稳。你不要只看到说这里是一个坚固的台，神欢迎你进来，你靠着接受这个救恩，你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跨出你改变的第一步，让你的孩子看见你改变的身影，从你在信仰上的认定，从你在信仰上的活出开始，使得你的亲子关系能够得到改变，使得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能够改变。因为他这个地方讲到箴言二章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义人奔入便得安稳。因为在神的救恩当中有他的智慧，在神的救恩当中他有他的知识跟聪明，我们只有进入到这个救恩当中，接受这个救恩当中，这些才不是知识，才能够成为我们在亲子关系上的一个帮助的所在。所以关键的改变在哪里？ 关键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孩子好，我们先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改变，但是关键的改变在于说，我们要恢复与神的关系。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边讲到的敬畏是，意思是把神当神看，叫做敬畏。把神当神看，就是神他不只是高高在那个地方给我们膜拜而已，神要恢复我们与他起初的关系。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我们认识承认他是我们天上的父。这叫做敬畏。认识呢，认识就是当我发现，当我知道我与他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能够立刻快跑过去接受他对我的拥抱，如同路加福音的那个浪子一样。这叫做聪明人。聪明人知道我要把握的是什么，聪明人也知道我如何借着神对我的帮助来帮助我的孩子。路加福音十一章那个地方说，你们虽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恢复与神的关系，看见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对我充满着期待。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知道如何管教我，使我能够回转归向他。他兴起环境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突破困境。他付上代价陪伴带领走我们走出困境，在过程当中帮助我们成长。当我们能够认识并且接受这个与神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能够把才在这个关系当中领受的爱放进入到我们与我们孩子的关系当中，让我们孩子借着我们对他这个爱的关系的一个管教，使得他能够在从小就能够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让他到老也不偏离，让我们就不会终日惶惶然忧虑我们的孩子下一步该怎么办。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箴言教我们的育儿术有很多，有三点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学习，就是认识我们的孩子，正视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寻求我们的帮助，不要让我们自己孤立无援。神他既然把教会把团契摆放在我们的周围，摆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进入这个团体领受他的帮助。最后就是要发现我们的答案在哪里，我们的答案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的答案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答案更是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让孩子看见我们努力的身影，我们是一个努力要做好父亲母亲角色的人。愿神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知道我们在主里头领受不多，主，但是您给我们的却是丰丰富富。主，也知道我们在扮演父母的角色上，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好像坑坑巴巴的。主，但是我们知道您的怜悯您的慈爱都与我们同在，您的怜悯跟慈爱也与我们的子女们同在。我们就把我们当中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交在主的手上，愿您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认识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您为我们兴起的环境，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恢复与主您自己的关系，借着这样一个关系的恢复，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与我们孩子的关系，使得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不是全然绝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主您自己要将满满的幸福借着我们的信靠顺服赏赐在我们与我们孩子的关系当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